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4月28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尼泊尔地震死亡人数超过4300人。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将在白宫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分析了美中两国对习近平到美国访问的期待。中国标杆性感言杂志《炎黄春秋》据信近日再遭整肃。美国城市巴尔的摩发生暴力，国民警卫队出动维持秩序。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尼泊尔地震的消息。星期二，尼泊尔地震灾区的居民急需水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同时救援人员和人道组织继续努力进入灾区，营救那些被埋在废墟下的人们。上星期六发生的7.8级地震以后，该地区又发生了4级和5级余震，很多人又在户外度过一夜。有关官员星期二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300人，还有大约8000人受伤。官员表示，随着救援人员清除废墟和进入更多偏远地区，伤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卫生部门官员警告说，由于缺少洁净水，可能使人患病，而目前许多人拥挤地生活在露天。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位居民对政府迄今的救灾行动表示不满，他说，政府甚至不给灾民送水，在露天过夜很难，而且没有水喝。国际救援小组纷纷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4月25号大地震发生之后，已经造成好几千人死亡，好多人受伤。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救援人员继续在废墟中挖掘幸存者。据人道机构和当地社交媒体报道，山体滑坡和废墟阻止着赶赴偏远社区的救援人员。一些偏远地区的通讯中断，使人担心伤亡数字会有上升。加德满都机场状况混乱，由于余震，工作人员撤离了一座控制塔。机场里挤满了急于离开的人群，一名困在这里的印度游客找不到食物。
这里没吃的，连水都没有，就算你愿意付钱，也买不到任何东西。我们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也没有地方睡觉，外面一直在下雨，真让人沮丧。
与此同时，法国的一支搜救犬队和其他国际救援小组陆续抵达这里帮助搜救，美国也派出了救援队伍。印度空军中校 K 拉马罗负责用一架飞机把推土机等机械车辆投入救援。
这些车辆中有推土机、工程车和通讯车，德里还运来了大约55吨饮用水。除此之外，印度还派出一支陆军分队以及救援物资和救灾小组。
印度总共出动了14架空军飞机投入搜寻和救援工作。美国地质调查局预计这个星期还会有进一步的余震。美国之音卡特斯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欢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到白宫进行正式访问。预计这次访问的重点议题是扩大美日防务和贸易关系。造访白宫之前，安倍晋三和其他日本高层官员星期一在纽约会见了美国官员，双方同意加强防务联系。这一举措被广泛视为对中国扩充实力做出的反应。经过修订的防务指针使得日本得以在国际冲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东京可以协助防卫第三国，并加强在导弹防御、排雷以及船只检查等方面的作用。 这是美国和日本18年来首次修订防务指针。在此之前，日本去年对其和平主义宪法加以重新解释，规定日本可以参加集体自卫。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星期对美国进行访问，强化美日同盟关系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将于9月首次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尽管美日关系被看成是最战后最持久、最密切的双边关系之一，但是中国的崛起正在考验这种同盟关系。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分析了美中两国对习近平到访的期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2年上台的习近平在2013年6月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州的安嫩伯格庄园举行了历史性的非正式高峰会晤。2014年11月，奥巴马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还为奥巴马做出了银台夜谈的特殊安排。习近平九月份的访问是他首次对美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四月中旬在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期间，应邀在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时，除了谈到国际金融架构以外，另一个重点讨论的话题就是习近平的这次访美，显示了北京对这次访问的重视。这位官员表示，中国对这次访问给予很高的期待。
我们把它看成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访问。我们坚信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的成功以及他与奥巴马总统会谈的成功可以给美中关系带来积极的影响，而且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国际影响。
China and the US also give this very positive impact to the globe.
尽管这位中国官员并没有谈及北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取得哪些具体成果，但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董事会主席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做出了这样的分析。
我想中国希望在所有的重要问题上取得逐步的进展，他们不希望双边关系出现大的波折，他们希望关系保持平稳和可预见性。
曾经担任过犹他州州长并角逐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洪博培列出了美国方面对这次访问的期待。
美国希望更多的了解中国对新的区域经济架构的意图，更好的协调区域安全问题，加强两军之间的沟通，以便更好的了解中国在军事和预算上的优先关注。中国这方面没有任何透明度，所以更多的了解中国优先关注的领域，我们如何减少风险，以及如何加强沟通，可能是我们很重要的目标。
How we can mitigate risk and how we can improve communication will probably be a very important goal of ours.
洪博培大使说，两位领导人可能讨论的话题包括贸易，尤其是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协定、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多边合作、网络安全、气候变化，以及涉及中东、朝鲜、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区域安全问题。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和日本公布了近20年来两国防务合作指针的首次更新。这份文件确定尖阁诸岛的防卫属于美日安保条约适用范围。中国称这一个群岛为钓鱼岛，其主权属于中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4月27号星期一，美国和日本政府主管外交和国防事务的部长级官员在纽约正式公布了两国防务合作新指南。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说，1997年订立的美日防务合作指南已经不能有效应对新的安全环境。
我们面临新的威胁、新的领域、新的地貌和新的能力。在这些万变之中，有一件事没有改变，那就是我们两国坚如磐石的同盟关系。
过去20年中，中国大大提升了军力，并以此为后盾，以人们所说的咄咄逼人之势，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伸张主权，包括派遣舰船和飞机，在尖阁诸岛主权问题上不断向日本发出挑战。这组无人居住的东中国海岛屿，在日本实际控制之下， 中国称其为钓鱼岛，并说其主权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新修订的美日防务合作指南首次明文确定这些岛屿属于日本管辖，因此属于美日安保条约适用范围。针对南中国海安全局势趋于紧张，日本防务大臣中谷元说，新指南将帮助两国官员就是否以及如何联手在南中国海维护和平举行磋商。
双方会联合制定计划，如何具体采取行动也将是双方商谈的内容。
中国明确反对美国参与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并要求美日任何形式的防务合作都不影响第三国的安全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会见了伊朗外长扎里夫。自本月初达成一下框架协议以来，这是克里和扎里夫的首次会谈。达成框架协议以后，双方将继续就达成一项限制伊朗核项目的全面协议进行谈判。在纽约举行闭门会谈以后，克里和扎里夫都没有对记者发表谈话。但克里星期一早些时候在联合国核不扩散会议上说，美国和其他世界五强国寻求与德黑兰达成的协议将使世界更安全。美英法俄中德的谈判代表要在6月30日最后期限之前与德黑兰达成一项协议，限制伊朗的核活动，并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作为交换条件，将设定西方取消对伊朗制裁的时间表，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损害。美国呼吁伊朗推动他支持的什叶派胡塞反叛分子为结束冲突开始谈判，这个阿拉伯世界里最穷的国家陷入了混乱。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纽约表示，当星期一晚些时候他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会面时，他将敦促德黑兰劝说胡塞反叛分子尽快来到谈判桌前。胡塞反叛分子企图推翻以哈迪总统为首的也门政府。克里在联合国开会期间表示，伊朗显然支持胡塞武装，不过他警告说，也门的未来应当由也门人民来决定。当胡塞反叛武装三月份向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推进之际，哈迪总统逃往沙特阿拉伯。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防部修订网络安全战略，首次明确美军在面临威胁时可以实施网络攻击。此前分析人士说，在爆发冲突时，中国有可能利用网络先发制人，对美国军事和其他战略资源发动攻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4月23号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宣布，五角大楼已经完成了自2011年以来对网络安全战略的首次修订。同一天发表在国防部网站上的这份网络安全新战略称，在局势紧张或爆发冲突时，国防部必须向总统提供多种不同的选项，以管控局势，避免冲突升级。一旦接到指令，国防部应该有能力采取网络行动，破坏对手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及其关键的军事设施。卡特部长对美军可能实施网络攻击的原因及其行动规范做出了说明。
我们的对手们应该知道，我们偏重吓阻和防御，但这不会降低我们在必要时使用各项网络手段的意愿。当我们采取防卫或攻击行动时，不管是常规还是网络手段，我们都会遵守符合国际和国内法的交战规则。
卡特部长在描述来自外国政府的网络威胁时提到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他说，美国在网络安全新战略中明确提到在必要时可能实施网络攻击，是为了降低对方误判的风险。
局势稳定取决于避免误判，误判会导致冲突升级。 各国军方之间必须要对话，了解彼此的实力。国防部必须尽自己的责任，更多的将过去暗中研发出来的网络能力呈现出来。
在此之前，一些网络专家说，中国的网络技术和对网络的依赖远不及美国。在判断冲突一触即发时，中国可能会先发制人，对美国实施网络攻击。乔·麦克雷诺兹是美国防务集团的一名中国军事情报分析员。
中国正在注重在自己的指挥、监控和侦察系统受到损害时仍然有能力作战，这就大大激励了他们在跟美国发生冲突时不惜采取行动，损坏对方的指挥、监控和侦察系统。
美国国防部推出的网络安全新战略称，美军将努力提升在受到网络攻击时依然能在陆海空领域作战的能力，并向潜在的对手发出警告。一旦遭受网络攻击，美国的回应不会局限于网络回击。五角大楼的网络安全新战略还包括加强与中国军方的对话，以便更好地了解各自的网络战略思想和相关政策。北京曾表示愿意就网络安全与美方对话。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关注亚洲，东盟峰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中国领土领海争端成为这次东盟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东盟十国领导人星期一在吉隆坡举行为期两天的峰会，有报道说东盟领导人将就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和领海要求提出关切，并寻求同中国一道落实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大兴土木、填海造岛，引起其他在那里有主权要求的东盟国家以及美国的严重关切。东盟轮值主席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在致开幕词时强调了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问题。他说
Recent developments have raised concerns about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given the importance of its sea lanes to international trade, it is natural.
最近局势的发展升高了对南中国海的关切，鉴于那里的海上通道对国际贸易的重要性，那里发生的几乎任何事情自然都会引起国际关切。东盟必须主动的，但同时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尊重国际法，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必须成为南中国海参与和活动规则的基础。
纳吉还重点阐述了东盟未来的发展前景，包括在今年年底创立一个单一的区域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东盟峰会对南中国海局势的关切作出回应，他说：
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合情合理合法，不影响任何国家。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指责是毫无道理。
洪磊说，中国坚决反对个别国家以一己私利影射和指责中国，并绑架中国同东盟的关系。 VOA 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三名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记者星期一表示了对中国新闻自由状况的忧虑。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美国国务院在这一天来到之前，陆续举办一系列有关新闻和媒体自由的讨论会。下面我们跟随记者叶林来了解这方面的消息。
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星期一举行了一次以中国新闻自由为主题的讨论会，应邀参与讨论的三名美国记者都表示出对中国新闻自由现状的担忧。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在会上纪念那些因为新闻报道而入狱甚至献出生命的记者所做的牺牲。他呼吁各国政府尊重言论自由这一普世人权。
Current restrictions placed on journalists.
中国目前的种种限制，让中国本地记者和外国记者都很难开展这份重要的工作，这对中国记者来说尤为困难。
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记者温信英说，中国记者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对官方会允许哪些报道只能猜测，而当他们触动到底线时，往往为时已晚。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journalists, and I've been talking.
我在过去三年和很多年轻一代的记者谈过，很令人痛心，因为就像在美国一样，许多人满怀热情，因为各种令人羡慕的原因进入这一行，但是一旦他们开始与体制打交道，就会看到那些限制。有一个人对我们报社形容这是带着脚镣跳舞，还有一个人形容说有一条无法言传的边线，你不知道你已经过了线，等你知道时就已经太晚了。
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十余年的美国记者凯瑟琳·麦克考夫林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给外国记者带来了罕见的相对自由的采访空间。那时中国官方终止了对外国记者活动区域的限制，允许他们跨界采访。不过北京奥运会的闭幕也标志着中国记者短暂春天的结束。麦克考夫林说，到了2010年新闻自由情况跌到了谷底。
2006年、2008年，中国在国际压力下变得开放和包容。那些规定出现松动的原因是北京要办奥运会，所以他们做出了给中国记者和外国媒体新闻自由的种种让步。他们知道几百家外国媒体要来中国，所以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如果北京赢得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这些还会再发生一次吗？我不知道。我在中国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像现在这样如此拒绝国际压力。我想中国现在有实力有地位，可能觉得不需要在乎外人说什么了。
中国媒体自由度不仅在内地大幅下滑，香港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革命也又一次证明当局正在从各方面加强新闻审查。曾经在半岛电视台北京站工作的记者陈家运也表示了对香港新闻自由前景的担忧。
Unfortunately, you're seeing tactics.
不幸的是，那些以前只在中国大陆使用的策略，现在已经在香港出现。针对的是那些参加雨伞运动的人。香港现在这个时期令人忧虑。
此外，美国国务院从星期一开始启动了让新闻自由活动。国务院本星期每天都将关注受打压的新闻记者，唤起人们对一些重点人物的关注。国务院代理副发言人杰夫·拉特克星期一在例行简报上首先点名的是中国资深记者高瑜。
我们今年的让新闻自由活动的第一个人物介绍来自中国资深记者高瑜，最近在一次闭门审判后因所谓向境外泄露国家机密的指控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对他的判决是对那些以和平方式质疑中国官方政策和做法的人士做出的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政府行为的一部分。美国和国际社会一道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高瑜。
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关注新闻自由，再把焦点转向中国。中国标杆性感言杂志《炎黄春秋》据信近日再遭整肃。有关当局向杂志发出书面警示书，指杂志过去一年刊登的多篇文章违规。此外，杂志更换主管机构以后，现任总编辑杨继绳则被新华社约谈，要求他退出杂志编辑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香港《明报》报道，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日下达书面警示书，认定《炎黄春秋》今年共4期的杂志有多篇违规文章，在刊登前没有事先向上级主管机关备案审查。在《炎黄春秋》去年陷入被迫更换主管机关风波中辞去常务社长和总编辑的吴思表示，《炎黄春秋》受到警示的事情每年都会有，但一般都是口头的，而这一次是书面警示。他说，
这个事情是每年都会，就是每年四月份都是年检的时候，就是每年都会提出这个没有遵循重大选题备案制度，有那么几十篇文没有报备。今年的特殊的就是发了一个正式的书面警示通知。
炎黄春秋创刊于1991年，由中共体制内开明派退休官员牵头创办，长期坚持刊登反思历史、呼吁中国改革的文章，是大胆敢言的改革派主要杂志。2014年9月，管理当局强令炎黄春秋将杂志的主管部门从原来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转到文化部下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此举被外界认为是有关当局整肃这份改革派杂志的举措，曾引起广泛关注。此外，更换主管部门后担任杂志总编辑的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也被要求离任。据悉，新华社派人与杨继绳约谈，要求必须退出炎黄春秋编辑部，否则将影响他的退休待遇等事宜。而在经过谈判后，杨继绳初步同意六月退出。记者星期一联系上近75岁的资深媒体人杨继绳，他对记者的询问没有否认，只是表示上级不让他接受外媒采访。他说：“
对不起，新华社不让我跟外国记者说话。”
就是那个警示书的事儿也不让说呀。
新华社叫我不要跟，不让我接待外媒。新华社专门跟我谈话了，不让我接待外媒。
对，您不评论，但是我就问您这个事儿，
就不让我说话，就不让我说话，不让跟外国记者说话。
不过1996年担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2009年担任杂志法人代表和常务社长的吴思证实说，新华社确实找过杨继绳，要求他退出编辑部。吴思说，
那是要求他退出，最后这个协议达成什么我不知道，我知道是要求退出，因为一直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退休干部不得担任媒体的主要负责人，这种规定已经持续很久了，至少有6-7年了，但是人家一直睁只眼闭只眼吧，最近可能怎么就越来越执行的越严格。
长期担任炎黄春秋杂志编委的原中共党校黎修教授杜光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炎黄春秋杂志度过去年的危机后，他观察今年刊登的文章与以往差不多，没有出格的，心里很高兴杂志平稳下来，但这次是一次更大的危机。他说，
去年最后几个月有过一个整肃的风波，后来总算平安地度过了危机，想不到又出现更严重的危机，看起来炎黄春秋在当局的眼里容不得炎黄春秋，非要把它整垮了不可了，非常可惜。
曾担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事长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主编的杜光表示，从炎黄春秋的命运看，文化专制主义越来越严重，言论的空间越来越小。他说，
国内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民间性的一个能够说真话的杂志也容不得，这说明文化专制主义越来越厉害了，控制越来越严格了，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越来越没有空间了，原来空间就非常非常的小，现在连那么点狭小的空间都要抹杀掉。
据港媒报道，炎黄春秋去年面临更换主管机构之际，炎黄春秋包括不久前逝世的原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在内的6名退休老干部曾联名致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当局能给予炎黄春秋更多的自主空间。据悉，习近平收到了信件并做了批示，但批示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炎黄春秋杂志自创刊以来，受到中共党内许多离退休高级官员的支持。前中共开明派元老、习近平总书记的父亲徐仲勋，2001年在炎黄春秋创刊10周年时，曾为杂志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关注美国方面消息。星期一，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警方说，国民警卫队正部署在某些城区。为在本月初被警方拘留期间受伤并死去的25岁黑人青年格雷举行葬礼之后，很多城区发生了暴力行动。巴尔的摩市长罗林斯·布雷克说，这些暴力是巴尔的摩所经历的最黑暗的日子之一。他宣布进行为期一周的宵禁，同时马里兰州的州长霍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调动国民警卫队。罗林斯·布雷克星期晚间对记者说，我理解人们的愤怒情绪，但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愤怒，而是对社区的破坏。他把某些抗议者称作暴徒。电视画面显示，一家药店被暴徒抢劫以后起火，示威者向警察投掷10块砖头、玻璃瓶和其他物品。警方负责人贝茨说，15名警察在冲突中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巴尔的摩更多的地方起火，包括教堂经管的一个老人院。再把目光转向韩国，一家韩国上诉法院判处去年翻沉的岁月号渡轮船长李俊熙终身监禁，推翻了一家法院此前做出的比较轻的判决。星期二，韩国南部城市光州的高等法院判定李俊熙对304名乘客犯有谋杀罪。去年4月，岁月号渡轮在韩国西南沿海翻沉，导致这些乘客死亡。去年11月，一家法院判定丢下乘客自己弃船逃生的李俊熙犯有严重渎职罪，判处他36年监禁。韩联社发表的是法院声明说，李俊熙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形象，无可原谅。这家法院对14名船员减刑，他们的刑期从18个月到12年不等，而他们去年11月被判服刑5至30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继续来关注亚洲方面的消息。阿富汗北部星期一发生激烈枪战，迫使阿富汗总统加尼把对印度的访问推迟了几个小时。加尼希望在新德里访问期间获得印度的支持。阿富汗正在和印度的竞争对手巴基斯坦和中国加强联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从印度首都发来的报道。
尽管在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执政期间，印度和阿富汗建立起了相当好的关系，而如今印度总理莫迪直到现在才得以和阿富汗总统加尼会面。这位阿富汗领导人首先访问了伊斯兰堡和北京，然后才访问新德里，显示出阿富汗心目中孰轻孰重。一些分析人士说，卡尔扎伊期间，阿富汗请求印度提供军用设备和作战支援，而印度反应迟缓，让喀布尔很失望。这个月，印度为喀布尔提供了3架军用直升机，不过没有同意出售要求清单上的主战坦克等更多设备。据报道，喀布尔新政府不仅暂停了军购要求，加尼总统还戏剧性地扭转了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有人担心，印度正在阿富汗失去影响力。新德里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曼诺伊·乔什说，这是难免的，因为阿富汗在和塔利班反政府武装谈判期间需要巴基斯坦的支持。
印度有地理位置的限制。第二点，美国等国家可能已经决定说服巴基斯坦发挥积极作用，所以印度不得不退后一步。可问题是，印度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一直是有限的。
不过乔什等专家表示，有人认为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被边缘化，这种担心被严重夸大，因为新德里在重建阿富汗进程中仍将继续发挥核心作用。过去15年来，印度耗费了20亿美元为阿富汗建造道路和其他运输设施，还有学校，甚至阿富汗议会。新德里国防研究和分析研究所的南亚问题专家苏克穆尼说，
印度在阿富汗发展中发挥着作用。印度通过培训人员以及尽其他可能提供援助，在建设阿富汗能力方面发挥作用。
新德里还可能宣布措施，加强合作和培训阿富汗国防力量。预计双方还会讨论促进贸易的运输协议。新德里发出信号，愿意加入喀布尔和伊斯兰堡双边运输协议，通过巴基斯坦让印度和阿富汗连接起来。不过新德里和伊斯兰堡之间的矛盾可能是协议的障碍。新德里还希望尽快和德黑兰正式签订协议，在伊朗东南部开发恰赫巴哈尔港，这将为印度从伊朗进入阿富汗等中亚内陆国家提供重要渠道。南亚热衷的板球运动也可能成为阿富汗和印度领导人的会谈内容。加尼希望印度建造运动场，以便让喀布尔在这里举行板球比赛。最近板球成为阿富汗的全国最爱。美国之音帕斯里恰新德里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空军司令部星期一发表声明，否认有关中国大陆导弹锁定台湾金国号战机的报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的苹果日报星期一在报道中援引不具名的台湾军方将领的话说，台湾空军金国号战机去年在澎湖上空执行例行任务时，被解放军的 S300 型导弹锁定。报道说，当时金国号座舱响起警报，飞行员立即做出战术逃避动作，脱离锁定。针对这则报道，台湾空军司令部星期一在声明中指出，本军机执行任务时，均依相关战备规定处理，以不回避、不挑衅、不示弱为原则。媒体报道，去年金国号战机遭中共 S300 型导弹锁定，绝非事实。声明还呼吁媒体报道前应详加查证，不要误导。一位了解国防业务的军事专家对美国之音说，如果锁定对方战机，自己的参数就被对方获知，因此不大可能在还没有作战前就把自己的参数让敌方知道。这位专家说，敌方可以监控但不会锁定，只有到了真正要作战的情况下才会做锁定。金国号战机是美国提供技术下台湾自制生产的战斗机，去年初完成性能提升，在计算机、雷达、飞控软件方面升级，还加挂了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万箭远距离遥控导弹。台湾军方估计，升级后的金国号战机可以增加20年服役期。金国号战机性能提升后，具备对地遥攻的能力。台湾立法委员也是军事专家的林玉芳认为，金国号战机是台湾具有威力的军备。他说，
坦白讲，中共现在最怕的战机啊，不是 F-16， 也不是幻象，是金国号战机。只因为金国号战机上面有一个东西叫做万箭弹。
苹果日报星期一的报道说，俄罗斯日前宣布向中国出售射程达400公里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这将使台湾被囊括在中国防空压制圈内。台湾空军司令部星期一并没有在声明中对此否认或解释，但是指出，针对中国部署 S-400 导弹的威胁，空军正在搜集研究相关的资讯以为因应。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主张独立的一些团体表态支持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参选2016年总统大选。执政党国民党立委认为，这显示民进党和台独团体理念相同。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表示，支持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参选2016年总统，并力拼国会席次过半。与会的前台独联盟主席、台湾前驻日代表许世凯表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是维持现状，这符合台独联盟的期待。
去年的9月，我们在台北 召开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的世界中央委员会。当时我们决定2016年总统的选举、立委的选举，我们要支持的是赞成日联、赞成证明、赞成制宪的这些人士。
徐世凯还表示，维持现状就是要坚持台湾和中国不在一起。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是台湾的核心利益，并且应该加强联系美日以及东南亚各国，同时以台湾的名义申请参加联合国。台湾安保协会理事长、台湾前驻日代表罗福全表示，2016年蔡英文如果当选总统，可能是改变台湾命运、不再受中国并吞的关键一年。罗福全还说，太阳花学运证明，新一代台湾人就是要终结战后台湾的权贵政治。台湾的民主已经提升，台湾的前途应该由全台湾人民来决定。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卢秀燕对美国之音说，台独团体表态支持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显示双方有共同的理念，
肯定是台湾独立嘛。那所以我想，任何一个团体会去支持，就是他心目中的候选人的话，一定是他们的理念有雷同的地方嘛。
卢秀燕委员还说，在这段时间，民进党或是蔡英文对于台独的问题不表态，可是从支持他的团体就可以看出，长期以来在国家立场上是倾向台独。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日前表示，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持现状，也就是维系台海和平及持续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现状。他还说，民进党有信心处理好两岸关系，避免意外，更不会挑起矛盾、冲突和对立。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民进党如果坚持一边一国的台独分裂立场，势必难以在两岸关系上找到出路，因为这不是一个新话题，从2000年到2008年之间发生过的历史应见不远。去年民进党内有人提案要求冻结台独党纲，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示，认同台湾坚持独立自主的价值已经成为年轻世代的天然成分，如何废除或冻结这样的事实呢？蔡英文计划今年夏天访问美国，一般认为他的两岸政策具体内容为何将成为美方关注的焦点。台湾将于明年1月16号举行总统大选及立法委员选举，蔡英文已经确定代表在野党民进党参选，执政党国民党目前还没有正式推出总统参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路透社最近的报道说，墨西哥取消了两个中资参与的大型项目，让中国企业对墨西哥兴趣顿减，而且这种状况可能还要持续几年。但是有分析人士说，上述两个项目的取消并非表示墨西哥对中国投资有敌意。分析人士指出，问题是双方对彼此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法律法规等很多问题不够了解。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墨西哥今年稍早时候突然取消了本来基于中资企业主导的一个财团的高铁投标，后来墨西哥官方又以环保为由叫停了位于加勒比海度假胜地坎昆的中国商品集散地坎昆龙城。路透社4月20号的报道说，这让中国人很不满意，中国人已经不太愿意投资墨西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研究院经济系教授恩利克·杜塞尔·彼得斯说，这并非显示墨西哥对中国投资有敌意。他甚至说，这两个项目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能说是中国的投资项目。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Case of Dragon Mart, I would like to remind you, A, this is not a Chinese investment. This is a Mexican investment. You were speaking of
180%.
彼得斯还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国墨西哥研究中心的协调主任。他说，他所在的中心对这两个项目被拒绝的原因做了深度的研究和分析。他说，高铁项目也不能算作中国的投资，这是中国企业和其他三个墨西哥公司的一个联合项目。项目最初被取消是因为其中的一家墨西哥公司卷入了现任总统夫人的贪腐丑闻。彼得斯说，中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从1999年到2014年期间大约为 3.6 亿美元，只占墨西哥所吸纳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大约 0.1%。 他认为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对彼此的不了解。
The Chinese firms and the public sector have not understood so far in detail the Mexican characteristics to invest in Mexico. No, why is Mexico different than Brazil than Uruguay?
中国公司无论是国营还是私营公司，你发现他们来墨西哥投资，但是他们并不非常了解墨西哥。在墨西哥投资与在巴西和越南投资有什么不同？他们对墨西哥的社会环境、法律规定等都不了解。另外，他们的墨西哥同行们也没有花时间向他们详细解释墨西哥的法律和制度、墨西哥的特点。结果，我们发现的是很多的误解。
他倒是担心墨西哥的安全问题会让中国人担心而不来投资。近十年来，由于各种绑架和失踪案件，墨西哥境内的最新调查显示，墨西哥并不是国际投资的安全地点。尽管中国在墨西哥的投资受挫，但是中国在整个拉丁美洲的投资却在增加。去年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增加了71%，并计划在未来10年内把双边的贸易量翻一番。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聚焦美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本星期将展开有关同性恋在宪法架构下是否有权结婚的辩论。相关听证将决定美国是否将同性恋婚姻全面合法化，还是继续维持现状，让各州自行决定。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罗斯和迪波尔住在密歇根州，他们收养了四个孩子，还要照顾一个寄养儿童。美国禁止同性婚姻的州已经屈指可数，密歇根州是其中之一。
We spend family time together.
我们全家聚在一起，教孩子做家事、骑自行车，跟其他的家庭没什么不同。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所爱的人，那不应该成为对我们实施差别待遇、拒绝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拥有权利的理由。
迪波尔和罗斯提出诉讼，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在星期二展开辩论。核心问题是州政府禁止同性婚姻是否违宪，以及是否应该承认在其他州合法结婚的伴侣。华盛顿在刚过去这个周末举行了反同性恋示威，其中一位示威者表示，
我们来到这里聚会，因为作为基督徒，我们希望人们遵守神的旨意。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同性之间的关系不是婚姻。
根据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有61%的美国民众支持同性婚姻。而在两年前，最高法院推翻了一项禁止美国政府承认同性婚姻的联邦法律。去年也有5个州的传统派人士上诉，要求最高法院恢复遭到地方法院推翻的同性婚姻禁令，最高法院拒绝介入。一些法律学者相信，最高法院已经透露其最终意向。目前这种由各州自行决定同性婚姻是否合法的现况无法持久。乔治城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杭特通过了视讯连线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他说，
目前的状况十分的荒谬，同性伴侣在这个州缔结的合法婚姻迁移到另外一个州却不被承认。我认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美国全面承认同性恋的婚姻，只是时间早晚的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最高法院在今年稍晚做出对罗斯和迪波尔有利的裁决，他们要如何庆祝呢？
我们要举办盛大的婚礼，非常盛大的婚礼。
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再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最新收到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高层官员强调，台湾关心并支持香港民众积极争取民主。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星期二表示，香港目前正在经历重大政治改革的阶段，台湾非常关心香港人民积极争取特首和立法会普选的制度。林祖嘉出席一个台港澳关系回顾与前瞻座谈会时说，
台湾的人对于这个民主自由的追求，我们觉得其实香港也是一样，这应该是一个普世价值，所以我们当然是非常大力的支持。
林祖嘉副主委还说，希望大陆当局和香港政府能倾听民意，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寻求共识，得到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圆满答案，让香港的民主进程可以顺利推展。由中华港澳之友协会主办的这项座谈会，邀请了来自于香港的政治评论人士与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官员，就民主运动的交流合作等议题发表看法。与会的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告诉美国之音，台港关系也是两岸关系的一部分，尽管台湾不介入港澳的内部事务，还是可以透过恰当的方式表达看法。
譬如说马英九总统，他去年在香港的雨伞运动的过程里面，他也表达过他的看法，他是支持雨伞运动的精神，他这个表达呢是很清楚的，他不是支持行动或者是参与行动，而是这个精神。
刘瑞绍还说，在民间方面，台港两地民众本来就习惯自由地表达意见，再加上一国两制的问题，尽管台湾民众不接受，对于这个制度在香港落实的情况还是给予高度关注。香港去年发生要求真普选的和平占领中环行动之后，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香港民众争取民主的运动是一个非常和平的抗议，如果中国政府能在香港实行民主，或是中国大陆变得更民主，就能缩短两岸人民之间的心理差距。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媒体评论员蔡子强表示，过去一般认为香港和台湾的民主运动不太有关联，可是在台湾太阳花运动当中出现了今天的香港、明天的台湾这样的说法，显示香港发生的事情可以供台湾参考。蔡子强还说，台港两地的民主运动过去只是交流的层面，未来将有更多情况是处于合作的层面。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张五岳表示，去年发生的台湾太阳花运动和香港的占中运动有着共同的本质，包括不满、贫富差距、失业等问题。张五岳教授说，台港年轻人充满热情和理想，不过台湾的年轻人可以透过选票让执政党国民党在去年的九合一选举惨败，而不能以选票改变现状的香港年轻人则可能对政改变得更冷漠，或是选择以激进的方式表达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把目光转向朝鲜半岛。韩国批准民间组织向朝鲜提供化肥以及搭建蔬菜暖房的材料，这是五年来的第一次。韩国政府发言人说，希望这样做能够帮助改善朝鲜民众的生活，同时希望朝鲜政府在如何分发利用援助方面能够有透明度。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星期表示，政府批准了一个韩国的民间组织向朝鲜运送15吨化肥等价值2亿韩元的援助。这位发言人说，
韩国政府批准了民间组织向朝鲜提供在沙里院地带搭设一个蔬菜暖房所需要的建筑材料以及肥料等等。
비료등도반출됩니다。
这位发言人还表示，
정부는향후에도
韩国政府将持续允许提供在农业、畜牧业、林业等领域能够帮助朝鲜民众改善生活的人道援助。
他还说，希望朝鲜政府在援助的分发问题上能够做到透明。自从南北韩关系2000年以来开始呈现缓和之际，韩国每年都向朝鲜提供35万吨的化肥，还有50万吨大米。但是2010年发生了韩国天安舰被鱼雷击沉，造成舰上46名韩国海军官兵丧生的事件之后，韩国方面决定对朝鲜实施制裁，只有少量的医药用品被允许继续运送到朝鲜境内。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学习韩国语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加。现代语言协会调查发现，在2009年至2013年间，美国高校中选修韩国语课程的人数上升了大概45%，而这期间参加外语学习的总体人数呢，实际上是呈现下降的趋势的。美国之音驻洛杉矶记者李爱琳解释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我们一块儿来了解。
粉丝们将韩国流行乐称为 K-pop，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他们有很多舞蹈动作，赏心悦目。
我觉得很精彩，我有点惊奇，全世界都在关注。
多亏了像 YouTube 这样的网站，韩国的流行乐和电视剧已经引起了亚洲以外地区的关注，这种现象被称为韩流。戴维·施奈伯格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文部的主任。
作为人文部的主任，看到一个国家能够通过文化产业而飞升全球，这非常令人兴奋。这也吸引了学生，当然这也意味着很多跟韩国没有任何联系的美国人可能会被吸引去学习韩国的语言和文化。
韩国娱乐产业的兴起是过去4年韩国语学习人数上涨近45%的原因之一。现代语言学会的罗斯玛丽·费尔说，在大学语言课程中，韩国语是增长人数最多的。
许多学生说他们真的希望深入了解韩国文化。很明显，语言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文化和文化现象的途径。
对于选修韩国语的学生佩尔西达来说，正是如此。
我先是了解了韩国的流行乐，之后是电视剧，之后开始学习语言。
费尔说，另一个韩语热的原因是韩国移民的子女想要学习自己祖籍国的语言。
我们知道对于移民家庭来说，年轻一代的想要学习家里的语言。
对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许多在美出生的韩裔学生正是如此。
I don't speak Korean too well.
我韩语讲得不好，我当然想跟父母、祖父母沟通，因此我选修课程希望能够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
I guess more effectively.
他说，现在做一名韩裔正逢其时，韩国经济成熟，受到举世瞩目。
With, you know, South Korea doing so well at the Olympics, with everyone.
在奥运会上，韩国表现很出色，韩国的汽车全球热销，现在很多人热爱韩餐。人们在与韩国文化和韩国人进行接触的时候感到十分愉悦。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孙胜玉说，许多韩国品牌现在都被美国人所熟知。
我觉得学生们知道，对于许多美国学生来说，如果能够熟练掌握韩国语，将会有很多就业机会。
American students who speak the Korean language.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施奈伯格主任说，这一现象反映了美国文化正在增加亚洲特色，或者至少是更加开放地接受来自亚洲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